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9月27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王怡如，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两党领袖呼吁加强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被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的孙文在纽约出庭，华人抗议者场外送盐水鸭。
不希望有同样作为一个华裔啊，做出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出来，所以呢，我们是来关注这个案子。对，
美国无人机产业组团访问台湾，分析家认为美台打造飞鸿供应链。
因为很现实的是说，比较先进的火炮还是很可能会被自杀无人机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由志远播报一组热点新闻。志远，
好的，一如，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四9月26号在白宫会晤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80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援助的项目包括一套爱国者导弹发射系统及其导弹、空对地弹药以及射程高达130公里的精准制导滑翔炸弹。另一方面，美国白宫发言人周三9月25号表示，美国对俄罗斯在中国设有一个秘密的战争无人机项目的报道深感关切。这看来是中国公司向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公司提供致命援助的一个实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边安全协议奥库斯成员国国防部长9月26号在伦敦举行会晤。奥库斯成立于2021年，该机构现阶段的议程之一是协助澳大利亚获得核动力攻击潜艇和高超音速导弹等先进武器。英国国防大臣希利在会晤前发表声明说，奥库斯将很快启动与澳大利亚的相关谈判。台湾国防部星期四9月26号发表声明，指责北京近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举行导弹试射和军演，一方面以此威胁周边邻国，另一方面则利用美中军事会谈等营造和平对话假象，因此坐实了中国威胁论。与此同时，台湾总统府星期四谴责中国军方前一天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试射一枚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强调此举威胁区域的和平现状。一名韩国国会议员9月26号说，情报分析显示，朝鲜可能会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进行核试验。这位议员还表示，朝鲜已经拥有大量高浓缩铀，因此很可能有能力制造出至少2位数的核武器。以色列外交部长伊斯雷尔·卡茨周四9月26号拒绝了在以色列和黎巴嫩边境停火的提议。此前数小时，欧盟、美国、法国和其他8个国家呼吁停止战斗21天。卡茨在社媒平台 X 上说，我们将全力以赴继续与真主党恐怖组织作战，直到胜利，让北部居民安全返回他们的家园。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两党领袖呼吁加强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约翰·穆勒纳尔周三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举办的一场活动上呼吁要加强应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他说，我们需要重置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表示，他会继续支持美国对中国商品施加战略性关税。 经济挑战严峻，中共政治局誓言加大财政支出，力保今年增长目标。中共最高领导层星期四9月26号承诺，将部署必要的财政支出，以实现今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这一举动提高了市场对在本周宣布的措施基础上推出新的刺激措施的预期。会议公报特别强调，要指导政府支持家庭消费和稳定陷入困境的房地产市场。专家表示，中国的刺激计划发出的信息被稀释。
That message is still super diluted by the fact.
FBB 资本伙伴总裁麦克奥西奥形容中国推出的经济刺激方案时说，当它被倒入水桶时，它就被稀释了。香港法院26号判处已解散的立场新闻前总编辑钟佩全21个月监禁，前署理总编辑林少彤因健康原因获减刑，当庭释放。在这起有关新闻自由的案件中，钟佩全和林少彤1个月前被判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罪名成立。饲养成本过高，芬兰动物园大熊猫将归还中国。位于芬兰的埃赫泰里动物园已经无力负担饲养费用，决定将大熊猫金宝宝和华豹提早8年多归还中国。
平
平阁下来见证这次重要时刻。
这两只大熊猫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7年访问芬兰并签署动物保护联合协议后，于2018年元月被带到芬兰的。据协议，大熊猫计划在芬兰待15年，但动物园表示，他们很快将进入为期1个月的检疫期，并送回中国。一如，
谢谢志远。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带您关注被控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的孙文，周三在纽约出庭，华人抗议者场外送盐水鸭。前纽约州州长助理孙文和其丈夫9月25号在纽约布鲁克林联邦法庭出庭，期间孙文律师再次提出不应该禁止孙文在公共场合与中领馆官员进行无预谋对话，法官要求其律师递交详细请求。另外，法官还将该案定义为复杂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余姚、九岛和鲍荣的报道。
此前呢，跟大家报道了纽约州的高级助理孙文的间谍案。那么就在周三的下午，他和他的律师呢又来到了联邦法庭，准备在这里呢进行一个状态听证会。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偶遇了几位抗议者，而且他们非常有诚意，非常有创意的带来了盐水鸭，而且还说是总领馆秘制啊。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大厨，您真的是大厨吗？这真的是您亲手烹制的盐水鸭吗？
是的，是的，是我亲自做的。
嗯，
那么我今天呢，此时此刻我化身中领馆的大厨啊，我给孙文呢送去我们秘制的盐水鸭，希望能够促进中美两国文化交流啊。
所以您是 cosplay 的？
对，是的，我们不希望有同样作为一个华裔啊，做出伤害美国国家利益的事情出来，所以呢，我们是来关注这个案子。对，
现在呢是周三下午的3:15左右。那么刚才看到呢，孙文和她的丈夫胡潇呢是刚刚的走进了纽约市布鲁克林的联邦法院。那么现在可以透过窗户看到，他们现在还在安检的过程当中，因为3:30呢他们就会举行那个听证会了嘛。那么我们刚才看到孙文走进这个法庭的表情其实是相当的轻松啊。那么他今天呢是穿着一个深蓝色的一个套装，然后感觉呢神清气爽，而且还是一边聊天一边微笑的在跟自己的这个助理或者律师啊走进了这个法庭。那我们也很关注到今天是否会迎来什么结果性的最终的结果呢？那么本周三下午的这个状态听证会呢，实际上只持续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将近4点钟的时候呢，琳达孙文还有她的丈夫胡潇以及各位律师呢，也都是走出了法庭。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状态呢，这次仍然是健步如飞，而且全程是不予置评啊。那么他们的律师呢，只是跟我们说，他们要说的已经在法庭上都说过了。 今天下午，孙文和胡潇以及他们律师在法庭里进行的呢是刑事案件当中的状态听证会。这个状态听证会实际上是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的一次会面，目的呢是促进案件的一个交流和案件情况的一个明晰，同时呢也来探讨未来可能的一些解决方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庭审当中呢，我刚才呢也是上楼去听了一下，基本上呢是有两个要点。第一个呢是说在此前孙文取保候审的时候呢是有个限制条件，也就是说在这期间呢他是不允许和中领馆的官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会面的。那么他的律师呢就提出如果是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碰巧如果是见到的话，是否呢也被禁止。那么法官的意思是说希望他们能够发出一个更为正式的信函，排除他们之间的这个会面啊是 coordinate 的可能。那么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辩护律师表示呢胡潇也就是孙文丈夫的这个案件呢似乎不是很复杂啊，因为他是被控洗钱和银行欺诈，想问说能不能加快庭审程序。那么法官的意思是呢由于他们两个人是联合被告，所以他是属于复杂案件，刑事案件中的复杂案件，所以说呢也只能按照现在的一个程序来进行。并且呢在结尾的时候呢法官还专门阐述了什么叫做复杂案件。他表示啊这个案件由于涉及到一个国际实体 international entity， 而且其中的很多证据呢是需要翻译的，包括有一些图片呢是存在 iCloud 里，并且呢涉及到多个银行账户，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这个案件在审理过程当中会非常的复杂，甚至有可能啊会拖延好几年的时间。并且他还提出啊这个检察官有可能会追加一个对孙文丈夫胡潇的指控因此呢有可能也会使得这个案件的整个的容量呢会非常庞大。那么关于这个案件的更多信息呢，我们也将会继续为您关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请听美国无人机产业组团访台，分析家称美台打造飞鸿供应链。由美国在台协会和商务部国贸管理局组织，超过20家无人机美企所组成的访问团，9月25号结束了为期三天在台湾的访问行程，为美台联手打造无人机供应链再创机遇。对此分析人士说，美商此行不仅是为了拓展台湾市场，也深化两国无人载具业者的合作，共同强化产业链安全与韧性。樊东宁分享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星期三上午，26家媒体访问团成员出席台湾大学举办的无人载具及反无人机系统论坛，并与现场参展的上百家台湾无人机供货商洽谈。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古立言以及多位美国国防部的官员都亲自到场与会。该访团前两天也专程参访了台湾军事武器研发的重镇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并与包含台湾航太龙头企业汉翔公司在内的台湾卓越无人机海外商机联盟举行会谈。中方指控这26家媒体是在美国政府纠集下窜访台湾，并指美台双方正准备在军用无人机的领域与中国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军备竞赛。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许志祥指出，无人机作为战场上的战力倍增器，其产量与筹获量固然是重大部署，但军方操作人员的编制、战术部署和各种武器的对空防护也要相应调整，才能有效发挥综合战力。尤其对台湾威胁最大的中国，本身就是无人机制造和消耗大国，不仅时常派遣各种大型无人机扰台，其民用无人机也常侵扰台湾派驻金门外岛地区的驻军。因此，台湾军方建构各军事单位的反无人机战力，例如仿效乌克兰军队设置拦截无人机的围栏等，同样是刻不容缓。许志祥告诉美国之音。
他们会用很多网子在炮阵地的上方把它架着，让那个自杀无人机在行进的时候会先碰到这个东西。类似的概念也许可以更进一步的去跟现有的教范做整合，因为很现实的是说，比较先进的火炮还是很可能会被自杀无人机击毁。
许志强说，尽管交战双方释出无人机击毁装甲车，甚至战车是俄乌战场上常见的景况，但绝不代表装甲车辆对现代战争已经无用，而是需要思考如何强化地面车辆的反无人机战力。以乌克兰战争为例，因为缺乏足够的装甲车辆，以使其无法有效组织大规模的反攻。新加坡的学者庄家颖也说，面对台海紧张情势，台美双方除了必须要确保战时的无人机载具供应链不受中断，平时也要训练足够的无人机操作员和进行飞行器的维修，这些都是部署的关键。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以上的报道是美国无人机产业组团访台，分析家称美台打造飞鸿供应链。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接下来要播放的是时事大家谈电视节目接选，专家分析中国和美国降息的影响。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上周在国新办举行发布会上宣布双降，降准 0.5 个百分点，降低政策利率 0.2 个百分点。新华社报道说，此举再度释出了万亿元的资金，并且将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另外，联储上周三也宣布要降息50个基准点，也就是 0.5%， 降到 4.75% 到 5% 之间。这也被一些评论称为炸裂降息，这是美联储从2020年3月以来的首次降息动作，被认为是开启宽松的经济周期。美中降息各自的目的何在？这些目标是否能达成？两国的举措可能如何影响各自的宏观经济、政府运作和民众生计？两国之间又有相互的影响？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廖启宏教授、欧道明大学的李绍明教授一同讨论。
那李教授，您认为从这个通胀呀、就业呀、消费呀以及股市表现等各个方面来看，对美国而言，这次降息是否合适？
我们得先看一看这个中美的区别，是吧？那么在这个疫情之后，美国的经济就大这个巨大的反弹，所以这四年来，这个联储也就是中央美国的央行，他最关心的就是说这个通货膨胀，而且经济过热，所以四年来他一直是在加息，这是美国的背景。中国的背景也是在疫情之后，也以为要有一个大的反弹，但没有反弹。为什么？因为疫情的管控本身出了问题，把人们都锁起来，最后又撒手不管，就是说人家说是中国政府捞大饼，翻来覆去，翻来就是紧得不得了，然后又干脆不管。那老百姓缺乏的是信心。中国经济在全世界经济都非常红火的时候呢，它确实是非常的这个反过来，就是它是这个经济衰落。那么经济衰落的原因是什么？经济原来中国经济衰落的原因就是人们没有信心嘛。那么没有信心，政府迟迟的也不愿意拿出这个真金白银来救市，他没有什么财政政策给钱，他就现在这个是刚才你讲的是货币政策，对吧？他说我要这个降息啊，降准啊，让大家愿意用钱，那大家用不用当然是另一回事。对，这个是他的两个大的背景不同。好了，那我现在来谈谈这个通盘来考虑，美国这次降息有很多的合理性，对吧？通货膨胀已经得到控制，经济放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这个联储的反应是很快的，而且很果断，而且那个幅度也很大。当然了，它的这个负面有可能的负面影响是长期的来看呢，降息会增加这个债务负担，因为人们就愿意借款了嘛，是吧？那么资产泡沫也会有可能，所以这个它联储一定要有这个灵活性，随时来调整它的这种金融风险和通胀反弹这些的压力。
那么有分析称呢，中国这次降息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注资金融机构，所谓的支持资本市场，提振股市，是央行向中国股市最大规模输送弹药的行动之一。那廖教授，您怎么看呢？
那联准会两大职能，就是一个是物价平稳，一个是完全就业。所以说目前目标就是从物价平稳慢慢转向完全就业。但中国的话，中国是在近三年来房地产烂尾楼城投债、地方债这些问题，然后青年失业问题连续暴雷之后，一直到最近中央才拼命出台一些经济政策。那我们就做个比喻好了，如果说把经济体就是当做一个人的身体健康的话，美国经济体之前的通胀有点像是过度兴奋，心跳很快，那心跳就是价格的意思，那升息就是把镇定剂把这个心跳降下来，但是太多的镇定剂可能会造成疲倦或是晕眩，所以看到心跳差不多恢复正常的时候，就不要再打那么多镇定剂了，因为本身它体质很健康，毕竟消费刚才李教授说消费然后 GDP 劳动市场都相当强劲，那之前的暴力升息也没有造成经济衰退。但我想中国的情况不太一样，中国经济的情况有点像病人病入膏肓，所以说降息或是提振股市的计划有点像是医生在做最后的抢救，用强心针叶克膜来帮助他续命，但是身体本身的体质不行的话，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就勉强看到心跳恢复了，但是病人本身的体质差，病灶没有根治的话，这些都是抢救手段，没有办法 维系。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廖启宏教授、欧道明大学的李绍明教授一同讨论中国和美国降息将造成何种影响。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民主人士本周聚首华盛顿，探讨中国民主化进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华盛顿的光传媒9月23号在美国国会举办研讨会，与会的数十位民主人士分享自身与中共打交道的经历，讨论未来中国民主化的进程。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美国国会。9月23日，华盛顿的光传媒和11个团体在这里举办未来中国前瞻论坛。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主人士在这里发表对中国未来民主转型的看法。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表示，中共建政75年，最错罄竹难书，习近平强化个人独裁更加速开倒车，未来中共必定走向自我灭亡，当中一些人或许能为民主化发挥作用。
可以想象的就是作为共产党 他很多个人他的成员他们在未来民主化中间有一些人可能也能发挥一些积极主动的作用，而随着中国民主化的实现，共产党作为一个组织它肯定会消亡。我们看到所有的共产国家共产党它随着改革的发展几乎就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这且不说共产党过去有犯了那么多罪错，没有人愿意继承他的这种巨大的负债，再加上现在的共产党，就现在的共产党，他也已经放弃共产主义了，他本来都已经和共产党的名字名不副实了，现在他之所还要举着过去的这个招牌，因为他要延续过去的这种获得这种权利。
因筹组香港议会而被香港当局认定触犯港版国安法，悬赏百万港币全球通缉的袁弓仪说，只要中共存在一天，香港的未来就没有希望，他主张灭共是第一要务。
习近平是好事，因为他呢加速了共产党的灭亡，他把中国所有的项目都烂尾，所以呢他这样子呢反而呢75周年可能呢就在一两年之下整个中国就挺不住了。我不主张对付他，我主张对付共产党。为什么？习近平走了之后，他们如果有个能力更高的人来，那么共产主义还要延续下去，整个中国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都受到他的威胁，没有安全。所以叫习近平把中共快一点了当啊，不是坏事。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表示，习近平强化了集权的控制，而他的知识和观念都还停留在毛时代，中国正经历1949年以来最恶劣的时期。
我觉得他后来他真的就没有再读什么书，你听不出和他，你没有感受到他在他的工作和施政当中，你能觉得他又运用了哪些新的知识来解决了中国发展当中哪些实际的问题？没有。他哪一件事情干成中国人讲就是烂尾工程，是他干的所有大事都是烂尾，但是他对中国人民的这种剥夺压榨超过了毛泽东时代，超过了前面的胡锦涛啊、江泽民啊这些人，超过了任何一个时期。所以习近平的这个集权时代，它是一个最残酷，就中国人民到迄今为止所承受的最残酷、最野蛮、最黑暗的一个时期。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从澳大利亚前来参加，他说中国的民主转型已经走到了新的历史节点，博瓜瓜、习明泽这些红三代无法接班，这个政权注定要跟着红二代一起灭亡。
习近平他即使他装神弄鬼，重新搞这个个人崇拜，重新搞个人迷信，但是中国的人在国内也好，在国外也好，都把他当成笑料。对毛当时是作为神来拜的，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是把习近平当神的，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笑料而已。而且习近平不管他如何残忍，他无法消灭中国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也无法消灭中国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以中国社会的民主变革力量是已经发展起来了，现在中国人已经觉醒，世界上也认识了认清中共的本质。
马上回来继续收听美国热搜的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美国热搜的时间，主持人齐笑天介绍中国农民网格员和低保户遭遇的困境。
在中国当农民的确很困难，这位农民博主讲述了一个荒诞的现象，为什么只要是农民每天都在干违法的事儿？
我以为我住在这大山的农村里啊，不偷不抢不打架不赌博不崇洋不卖国，我就是良民，却发现根本不是，只要我还是个农民，我就天天在干违法的事儿，焚烧秸秆违法，砍自己种的树违法，在路边卖点自己种的丝瓜，因为没有经过检测违法，自己养的猪牛杀来吃不完，卖给亲戚朋友家一点点违法，自己盖个猪圈盖个厕所属于违建违法，收了粮食自己留种来年继续种违法，自己家门前挖个井吃水违法，野猪下山吃我的庄稼没人管，我把野猪打死违法，过年放鞭炮违法，还有等等没见识过的各种违法，都是我们万人仰视的专家为我们老农民量身定制的规矩，只要我还活着一直都在违法，要是哪天我翘脚了没有火化就地埋更是违法。
推着网友评论，因为咱只不过是被征服者，是被割的韭菜，左列说的这些都不过是为巧立名目的横征暴敛而已。上期我们报道了湖南省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文杰非正常死亡，9月23日江苏启中市王堡镇九溪村发生命案，一女网格员被人杀害，犯罪嫌疑人已于案发当日自寻短见，原因是女网格员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低保户竟然有20000元棺材本存款，于是向村委会举报，随即取消了该低保户的低保，低保男生路断绝，万年俱灰之下放弃了生命，拿起了武器，两个人一个无知无畏，一个走投无路。网友感叹道，蠢干部跟穷人过不去干啥？另一位网友说，在一个20000元都值得汇报为取消低保去杀人的国家，你说全民脱贫开玩笑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时事经纬的节目就播送到这边，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木头，我是王一如，我们下次节目再会。